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题目，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这个题目就是谁走谁传，谁走谁传。主耶稣升天之前，将传福音的大使命交付给门徒们，这个是包括你和我在内的所有信主并且跟从基督耶稣的古往今来的一群人都一同领受的。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一方面亲自为大使命的实践做了最真切最美好的示范，另一方面也一步一步带领众门徒操练和经验大使命的实践。我们看四福音，我们注意到主耶稣在拣选十二使徒之后没有多久，就差这十二个人去传福音。他特别嘱咐他们要传什么呢？要传天国近了。怎么传呢？他说谁走谁传，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我们今天就将要针对主耶稣所吩咐的谁走谁传来做进一步的探讨与了解。我们讲到谁走谁传，首先我们讲的是口语的见证与传讲，口语的见证与传讲。语言跟文字所产生的力量往往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即使在今天通信科技这么发达的日子里面，我们发现弟兄姐妹们还是经常使用微信，使用 LINE，使用 message， 我们一点一点的这样把我们要传递的心意信息来打出去。所以无论是借着嘴巴来讲，或者是借着我们的手来书写，或者是打字，我们发现口语啊、语文啊，他们的见证与传讲的力量是非常的大。那我们怎么样来利用我们的口语、我们的这个文字来见证与传讲呢？首先我们要向主带领到我们身边的人们传福音，向主带领到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们遇到了人，我们遇到了人。我们想说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会遇到多少人啊？真的，我们很多时候就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但是我们对于这些遇到的人，我们有没有一个负担想要将福音传给他们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一到七节，我们看到保罗他在以弗所那边遇见了一些门徒，这些门徒他们是跟随施洗约翰的。那保罗不会因为只是跟他们打个照面就过去了，保罗非常关心他们灵魂的需要，所以特别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那个时候情况跟我们现在有所不同，因为这些人是跟随施洗约翰，而施洗约翰是主耶稣基督的前锋，他是来这个修平主的道的，是来宣告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上的一个信息的。所以有许多人因为他的信息的缘故受了感动，就开始来跟随他。那即使施洗约翰曾经很清楚地指着主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可是还是有蛮多人继续地跟随施洗约翰和他所传讲的道，那就是悔改的道，悔改的洗礼。他们没有因为这个缘故来认识了主耶稣。所以现在 保罗心里关心的是他们的救恩，不是他们跟从了哪一个人，不是根据不是看到他们信从了什么，而是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得救了。所以他非常非常重视这一点啊。当他们特别强调说他们是受的约翰的洗的时候，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在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他苦口婆心的向他们介绍主耶稣，然后这些人受了感动就起来受洗，奉主的名受洗。这一些人只是在偶然之间让使徒保罗遇到了，可是他就把握机会来将福音传给他们。我来到这里啊，我就发现这边的人非常不一样。我记得过去住在加州的时候，人跟人见面，我说是不认识的人啊，比方说我们在散步的时候，比方说在这个外面走路的时候，那边人相见呐，几乎是不打招呼的，要么就是快步往前走，要么就是东张西望，要么就是看到你当作没看见。这边人不一样啊，素不相识人见了面 Hi Morning How are you How do you do， 就像这些的啊，很有意思。所以这边的人其实更适合我们在偶然遇见的时候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一步一步的将福音来分享给他们。我们可以邀请他们来教会，是不是？我已经搬到新家去了，可是我住在这个旧家的时候，前后经历了两个从 property management 来的管理人员啊。那么这两个人我都跟他们来传福音，尤其是后来这个 Christy， 我这两天又要再跟他见面，因为要将这个以前租的屋子整理好要还给他了啊。那我跟他聊天聊得蛮开心的，我发现这个女孩子她也是从加州来的，然后她在情感上在婚姻上受过伤害，所以很内敛，她很怕再受到类似的伤害。但是我就喜欢邀请她来教会，所以很盼望能够看到她在我们的教会。她特别说如果我去你们教会，你们不要叫我站起来自我介绍，我说好，我会特别跟我的弟兄姐妹们来讲一下。因为她很怕可能在把自己呈现在别人面前的时候，别人还会在某些时候说的话来刺痛了他啊。所以主让我们遇见的人，其实我们要把握机会来将福音传给他们。那另外一种就是圣灵特别带领到我们前面来的人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你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我特别跟弟兄姐妹讲啊，刚才小红姐妹带我们大家唱的几首诗歌，我真的很受感动啊！我们要走出去啊，主不要我们就 stay 就停留在这个我们的舒服的 zone 舒服的地区 comfort zone 里面。当然我们很舒服，是不是？每天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在 Tri-City 在三镇地区真的很舒服啊，这边的生活的压力不是那么的巨大啊，那这边的生活比较闲适，比较舒服些。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就停留在这边。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显然就停留在他们的 comfort zone 里面，结果主要想办法叫他们走出去。怎么让他们走出去？让逼迫临到。逼迫临到之后，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就四散逃逸啊。还好他们四散逃逸到了不同的地方去之后，他们没有忘记继续将那位已经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世人的消息给传播出去。 所以福音就因此在各个地方来传开，然后教会一个接着一个的来建立。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其中一个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的，他的名字叫做腓力，他是最早的执事之一。那因为他特别喜欢传福音，所以圣经里面甚至于就给他一个称号叫传福音的腓力，传福音的腓力。哎呀，弟兄姐妹，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这个要左右开展，是不是要扩展我们的帐幕，要来左右开展。我盼望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将来能够在教会历史上被记上一笔啊，他是传福音的某某，就像圣经里面那个传福音的腓力一样。那这个人随走随传，真的是随走随传，但是他还不只是随走随传，他愿意去跟别人传福音，圣灵也特别的纪念他为主所摆上的一切，所以让他遇到了一个从伊索比亚从古时来的太监，而这个太监呢是掌大权的太监。这个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在国内好像翻译作埃塞俄比亚 OK， 所以两岸三地有很多的语汇啊要统一起来啊，否则我们常常会以为是不一样的啊。就像我第一次到大陆去的时候啊，这个那边弟兄姐妹说要叫辆面包车给我坐，我想面包车怎么坐，因为在台湾我们的面包车是真的一辆 minivan， 里面是真的装了很多架子，然后里面放面包到社区里面去卖的，所以我心里在想那个面包车在那个后面都已经装满了架子放了面包，我怎么还往上坐啊。哦，原来面包车就是 minivan， 哦，就是台湾所讲的厢型车或者是商务车，哦，我哎呦，这个把话题岔开了。好，埃塞俄比亚或是伊索比亚，哦，那这个人，他可以说跟福音没有什么机会的，但是因为他已经进了犹太教，他有一颗慕道寻求的心。所以腓力就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将福音传给他。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种，就是那个太监他所坐的车子，因为他是个掌大权的太监，所以他可以不必走路，他有专门的马车来接送他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腓力他就顺服圣灵的带领，来将福音给传给这个从伊索比亚来的这个太监，圣灵给来的人。第三个就是我们所吸引的人，我们所吸引的人，我们看主耶稣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主耶稣他好像是一个我们说 human magnet， 是一个磁铁人一样，他到什么地方都会吸引一大堆人来到他的跟前，想要更进一步的来认识他，想要更进一步来知道他所传讲的，他所这分享的。所以主耶稣到了耶利哥城，他们离开的时候，圣经说有极多的人跟随他，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他们眼睛看不见，可是他们的耳朵特别的灵敏啊。我们的神其实很公平的，你说有些人是生来瞎眼的，为什么神这样让他们生来瞎眼？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一言道尽，但是我们至少看到一件事情，眼睛瞎的人，眼睛看不见的人，他们的听觉比我们厉害很多。大家知道这个事啊， 眼睛听不见人啊，不是眼睛，眼睛看不见人，他们的耳朵的这个听觉特别的灵敏，所以他们能够来耳闻，能够 overheard 很多的消息，也许只是别人经过他们的面前的时候讲的，但是他们就注意到，咦，为什么这些人来人往都谈到一个叫耶稣的人呢？是不是？所以当他们现在听说了，哇，这么多人在跟随那个人就是耶稣的时候，他们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大卫的子孙啊，主耶稣啊，求你可怜可怜我们，求你来医治我们吧。所以好特别，所以主耶稣他就像是一个磁铁人，一个人体磁铁一样，他吸引了许多人来跟随他，这是因为他的风范，这是因为他的榜样，这是因为他的为人处事。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吸引力，说别人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会想要来接近我们？我们是不是让他们有这个冲劲，有这个好奇，说想要一探究竟，说我们为什么跟他们那么不一样？所以感谢主，我们在口语在文字上面，我们可以向主带领到我们身边的人们来传福音。还不止如此嘞，我们还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要在主带领我们去到的地方来传福音，在主带领我们去到的地方传福音。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其实弟兄姐妹太简单了，就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的地方。我们现在日常生活的地方，所以说他曾经讲了一个比喻很有意思，叫做大筵席的比喻。这大筵席的比喻就是讲说，有一个人他摆设了大筵席，请了许多客人来，可是就有很多客人想方设法推辞不来。我有一次在大陆上啊，来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底下就有人说了，哎呀，如果是在今天啊，那很可能这些人不来就是怕要出个份子钱。我在想什么叫份子钱，那个时候我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后来才知道就是可能就是要什么这个包个红包，意思可能是请客什么婚宴啊什么的，这些的场合啊。我跟他们讲，我们在解释圣经里面的比喻的时候，不要往细节去钻，因为比喻它所强调的是借着这些的东西所指引到的那个意义本身，所以不要往那些细微末节去钻，这些人为什么要被请来啊，然后这些人到底有哪些人，不需要去讲了，除非主耶稣自己在信息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在这比喻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打发仆人去各个地方邀请客人来参加这个大筵席，可是圣经说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有人说我刚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这块地，有人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这个牛是不是够力，是不是，有人说我才刚刚娶了妻呢，新婚燕尔正在蜜月之中，所以我也不方便去，所以招了半天没有几个人来。这时候主人就动怒了，对仆人说，快出去，到什么地方？到城里大街小巷，然后又说到路上和篱笆那里，甚至于要怎么样，勉强人进来，大街小巷到篱笆到路上，这不就是我们大家现在所处的地方吗？我们住在 Tri-Cities， 这个其实说大还不大，但是我们 Tri-Cities 加起来现在是华盛顿州第二大城了， 以人口来讲，真的啊，如果是 Tri-Cities 啊，第二大城哎，快要30万人了，而且还在疯涨当中啊，所以我们刚刚买房子，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哇，现在这个我们 Tri-Cities 的房价涨得很厉害，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少地方那个新的 project 新的那个建案还在进行当中，尤其我看到那个 Home Rapids 那边又在盖房子，真的好厉害啊。所以这边的大街小巷，这个大街当然比较固定了，小巷越来越多了，真的小巷越来越多。我有些时候去探访，发现我车子上面的那个导航啊，没有那个地方的那个 information，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得动用我的手机啊。为什么喜欢用我车子的导航？因为我车子的导航它是直接投射在我的那个挡风玻璃上，我就不必这样子看啊，它是投射在我的挡风玻璃上的啊。那如果说是用那个手机的话，我还得这样分神看啊。所以我就发现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太多小巷子。不要说我不认识，连我车子的导航都不认识。可是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就提醒我们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环境，对这个地方的人们，我们付出了多少的关注，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去纪念到他们的救恩？我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去邀请的这个努力呢，可能会看起来是突然的，因为我们邀请了，他们最后没有来。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在做撒种的工作，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没有看到那个种子发芽成长结果我们就气馁。因为只要我们记得我们是在撒种，有一天这个种子到了神 God's timing 到了神的时候，自然会发芽，自然会成长，自然会茁壮，自然会结实。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撒种，是不是？所以时不时的我们就要来在我们的城里头，在我们的小区里面来关注，来祷告，来邀请啊。我以前在Virginia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事，我就带领我们同一个小区的弟兄姐妹们啊，绕着我们那个小区的路啊，这个在那边我们行走祷告，我们大家轮流开口，在傍晚的时候啊，行走祷告，为这个小区里面我们所经过的每一户人家里面的每一个人的救恩的灵命来祷告。那个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是我们每天走进走出的地方，是不是啊？所以感谢神，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主要我们去传福音，还有是什么呢？我们有我们同胞在的地方，有我们同胞在的地方。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看看使徒保罗是怎么传福音的，他非常有意思。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先去找犹太人聚集的所在，要么就是会堂，要么就是城门口，要么就是像腓立比河边啊，反正就是人们聚集的地方。他知道犹太人在礼拜六守安息的时候会出现在那里，他就去到他们中间去传福音。因为保罗他说他味道迫切，因为他说他为他的这个弟兄，他的骨肉之亲，就是他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只要他们得救他都愿意。所以《使徒行传》第17章第二节，圣经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犹太教的会堂，进去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所以有我们同胞在的地方， 主就给我们一个托付，叫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叫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感谢神，这个星期五我们就要去到波门，去向那边的华人同胞传福音。那边有两个华人教会，他们希望我们去帮忙他们。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再一次的这个邀请大家，盼望大家一起去啊，不只是参加唱诗班呐、啊，那个说有声音的出声音啊，这个声音不好或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就冲人场，弟兄姐妹一起去啊！真的，我好盼望大家能够星期五的时候咱们一起前去啊。那里有不少我们的同胞啊，感谢神，我们最近还得到一个邀请，希望能够我们也能够到 Spokane 去。我们的教会也已经在哇啦哇啦，在 Yakima， 在 Pendleton， 在 Hermiston 等地方伸出了我们的爱的双手。这些地方都是有我们同胞在的地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盼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前去。除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除了有我们同胞在的地方呢，主很多时候也要叫我们去什么地方，弟兄姐妹，是我们不情愿去的地方，是我们不情愿去的地方。使徒行传第十章告诉我们，在该撒利亚，现在新的和本翻译作凯撒利亚，在罗马军团里面有一个百夫长叫哥尼流，他虽然是外邦人，可是他很虔诚，他就寻求认识真神，所以神就在异象当中就吩咐彼得去传福音给他。可是彼得不情愿，神给他一个异象，一块布从天上坠下来，里面都是那些在犹太教的规矩里面是不洁净的食物，然后在异象当中主吩咐彼得起来吃啊，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因为这些是不洁净的。主给他吩咐是什么？主洁净的就是洁净的，主亲自去洁净的，是不是啊？所以彼得虽然不情愿，可是他最后还是顺服了。他说我们心里会有一些不情愿，我们有讨厌的人，讨厌可能还是比较委婉的讲法，我们有恨恶的人，是不是？对这些人我们不仅不想传福音给他们，心里甚至于还在求主说，主啊，求你千万不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死后下地狱，在硫磺火湖里面每天烧个够。我是从台湾来的啊、哦，那可是我很中国，我要跟大家讲，我很中国，所以有些时候看到台湾一些的同胞，然后他们有比较我不能够赞同的政治主张，所以我若干年前我甚至于跟主讲过说，对于那一些的领导人，我。你如果给我机会叫我传福音给他们，主啊，我一定推辞，我一定不干。那时候就是很幼稚啊、哦，因为那些人跟我道不同，所以我就不相与谋，所以我甚至于不想费神费劲把福音传给他们。可是你看看，神不仅要彼得传福音给外邦人。我们主耶稣基督还自己做一个示范，把门徒带到他们所向来厌恶的撒玛利亚城里面去，为了要将福音传给撒玛利亚的妇人，你说是不是啊、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神 他要我们去到我们不情愿去的地方，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主一定要我们去的，那就是未曾听闻福音的地方。使徒保罗他讲了一段话，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讲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感人。第二十节，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他的意思是，如果这个地方已经有人信主了，他就不再去传福音，因为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的人没有听过福音。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听闻过福音的地方。现在在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上，我都会请求弟兄姐妹为印度的一个小群体传福音。这个群体叫 Shoks， 翻译作赛克人。这个群体只有1700个人，这个小民族根据我们现在所能够得到的资料，没有任何一个人信基督，没有一个人听过福音。所以你不要说啊，现在的这个科技这么发达，旅行这么方便，怎么可能还有任何的群体没有听过福音？我告诉你，还很多，还很多。所以有些时候神要把我们拆到那些从来没有听闻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感谢主，我们可以借着口语，可以借着文字来传福音，但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的主要我们借着我们生命的影响与见证传福音。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被我们吸引的人，我们的生命能不能来吸引他们，这就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美好的见证，我们生命对人有没有正面的、积极的、光明的影响。让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一下我们新旧生命的对比。主耶稣他给我们一个应许，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约翰福音8章12节，来，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世界越来越进步，可是也越来越败坏。在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越来越进步，是不是真的越来越进步？昨天胡诸位弟兄到我家去帮我们做一些事，然后我们跟他一起用午餐，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家刚刚装好了那个 WiFi、哦、所以我就拿他的手机来帮他来设定好。他拿过去看，哇，牧师你这边有 5G 啊然后他就跟我解释 5G 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那个厉害的地方啊，哦哦，活塞雷哦，就听说将来什么这个有 5G 的那个地方，什么只要有那个可以跟 5G 相容的那些设备啊，冰箱啦、电锅啦，什么都可以用这个 WiFi 来遥控啊。哇，敢猴塞雷哦，哦，真的好厉害哦，真的好厉害，好方便。可是你也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邪恶，是不是？我今天看到一条触目惊心的消息，说再过一阵子，哦，台湾要成为亚洲第一个真正的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地方。然后呢，感谢神哦，这其实已经是一个缓和下来了，因为台湾那时候要推行的一个立法本来是多元成家。这多元成家意思是什么？你要跟谁结婚，你要跟几个人结婚，都悉听尊便。你说可怕不可怕？所以在多元成家方案里面，爸爸可以跟女儿结婚的，男人可以跟男人结婚的，然后一个男人可以跟无数个女人，甚至于是无数个男人同时结婚，只要他们都愿意。甚至于 你要跟东西结婚，跟动物结婚，也没有人管你，已经激进到这种的程度，你说这像话不像话？父跟我的妻子说，台湾已经不再是我以前离开的时候那个台湾了，好可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感谢神，主耶稣基督将他福音的真光照耀到我们的中间来，凡跟从他就不在黑暗里走，就得着生命的光。那我们在黑暗跟在光明当中，我们的生命理当是不一样的。我们有没有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那些接触过我们的人面前来展现出这样一个生命的对比？还是我依然故我，只要我得救，我信主，我在天堂有份就好了。我们看耶稣基督应许是跟从他就得到生命的光，使徒保罗的劝勉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来，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我们是不是还很容易怀恨记仇？我们是不是还很容易自私自大？这些其实都是暧昧的，我们不应该再做，因为我们已经在主里面，我们应当是光明的子女了。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实际的生命上面我们该怎么做这样一个例证。首先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改变和戒除被律法、传统等等所辖制和蒙蔽的行径与思维。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不要再像信主以前一样，就被很多的传统，很多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旧有的这个枷锁给捆绑着。我不知道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会不会要去纪念一下这个房子风水好不好啊。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哈，我们买这栋房子我们很开心，可是有人很关心我们哦，就说牧师啊，你们这房子在路冲哎，因为就是我们是在那个房子那个在路的转角处嘛，哦，然后我们那边是一个 loop， 就是这样绕一圈的，哦，所以我们转角之后绕一圈出来，从那边出来也是就是会刚好就是对着我们的房子，所以有人就跟我们说，牧师那地方是路冲哎。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这个吗？这是风水池上的一个，就是说这个国宾你听得懂吗？楼冲啊，路冲，从台湾来人就知道，因为台湾很多人很重视风水的哦。美英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你知道哈，哎呀，其实我们的人是基督徒啊，我就说我们基督徒什么都不怕，对不对？哦，互怕互，谁怕谁？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谁啊？是不是？所以要破除这个枷锁，我们不再被这个奴仆恶给辖制了。我们的儿女要结婚呐，啊，我们的孙子孙女要结婚，不用劳神去拿那个老黄历来算，今天是不是黄道吉日，是不是适合结婚？在基督里，日日是好日，阿们吗？哎，感谢主啊！啊，哦，然后呢？所以我们不要再被这奴仆恶给辖制啊，哦！我们看看主耶稣对那在新约是被法利赛人捉拿到他面前的妇人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从此不要再活在这个罪恶的权势底下，不要再去做那些你习惯做的事情了。”使徒保罗对那些昔日在往日习于偷窃的人们苦口婆心劝告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不仅不要再 在偷。他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余可分给那些缺少人。以前是把别人的占为己有，现在是不仅是不再做这个事情，而且把我所有的去分享给别人。弟兄姐妹，您说是不是？那我在这边还要再强调，除了新旧生命的对比之外，我也盼望大家能够活出一个更像基督的生命，这是真正的能够吸引人的地方。在这里提醒大家几点，第一件事情是从如同婴孩到向主负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信了主很久了，可是还是在主里面像个稚嫩的婴孩一样。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是用奶喂你们，不能够用饭喂你们，因为你们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呢？因为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在你们中间仍旧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做这样婴孩的事情了。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很厉害啊，我不知道在大陆有没有人这么做。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跟哪个同学吵架了，我就手这样伸出来啊，他说你切开，叫他用手切开，然后我们就从此就一刀两断。在大陆上有人这么做吗？没有啊，你看 ，OK， 我们小时候这样，我们来切，我们说我们来切啊，是吧？那时候就是这么幼稚啊，我不喜欢你，我跟你不好了，我就要跟你切掉。我们现在不要再这个样子，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啊、哦，然后要从自我中心到爱神爱人。从自我中心到爱神爱人，我们在基督里得着自由。可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不要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我想干啥就干啥。他说我们要记得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了。我们要去爱别人像爱我们自己一样，从自我中心到爱神爱人，然后从占人便宜到以为亏欠。我们中国人常常给人一个印象，就喜欢占便宜，能够占到便宜绝对不放掉，是不是？可是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占这个便宜只是在占到便宜那个当下我们觉得爽快而已，之后呢又怎么样？我们占了别人便宜，我们跟那个人的关系就不好了，是不是？以后见面还会分外尴尬。圣经讲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要以为亏欠，而且要怎么样？常以为亏欠。我不仅不应该占你便宜，而且我要常常认为我亏欠你。我们大家都常以为亏欠，你说多好？因为我常以为亏欠，所以我就更能够去付出，而且是更愿意付出。主耶稣他讲了一段话，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此不要再占人便宜，我们要常以为亏欠。我有什么事情没有为你做得好的，求你赦免我。我虽要为你祷告，可是我常常只是嘴巴上说求你赦免我，我常以为亏欠。最后从纪念受伤到主动饶恕，从纪念受伤到主动饶恕。哥罗西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来，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每个人都受过伤害，每个人都受过伤害，或大或小，或深或浅，可是每个人都受到伤害。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让自己停留在那个被伤害的 那个情境当中，是不是？我这两天啊，这个因为这最近这个搬家很辛苦，这个手啊，这个破掉了哈、啊，因为常常搬东西，常常要扭我东西，手就破掉了，所以我现在比较乖啊。以前是想起来的时候才去抹一点润肤乳，现在是每天呐、啊、抹好几次，希望能够让它早点愈合，因为我可不希望说这个伤口一直存在那边，是不是？这个伤口在那边就很痛哎。你若让自己还一直保留着那个被伤害的地方，你说你舒不舒服？那怎么样去克服这个被伤害的事情？饶恕，主动饶恕，是不是？用主耶稣的爱去饶恕，所以这是一个更像基督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要再讲一次，就是我们要从定睛在人身上到定睛在神身上。保罗讲得很好，我现在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要在主面前坦然无惧，希望被他称许为又忠心又良善仆人，这是最重要的。今天我跟他讲了两个重点，一个是口语的见证与传讲，这个方面我盼望大家一起来效法保罗的榜样。他说，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不是用这个高言大论呢、啊。他说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关于生命的影响和见证，我也想来提醒大家，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请大家一起来读。来，感谢神曾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人身上或灭亡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在众人面前，不管是在我教会弟兄姐妹，还是在我邻居、我的亲人、我的那些不认识的人身上，那他们中间，我身上散发出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气？香气还是臭气？我们低头祷告。父神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教导我们怎么样随走随传。我们不仅要把握你给我们的机会来向人诉说你的慈爱、你的大能、你的怜悯、你的拯救、你的赦免，更求你帮助我们将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活出来，教他们因为听见我们所讲的会愿意来认识你，教他们更能够因为我们所活出来的愿意来寻求你，帮助我们做小基督。所以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有特别的一个这个报告，一个见证。我想要请我们英文部的弟兄 Mike 还有 Suzanne 到台上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到墨西哥还有 Arizona 那边去，这个有一个宣教之旅啊。我们将时间交给他们。
你好，
你好。
I really hope I'm saying that right because I say it a lot. So, okay, yes, okay. Well, good morning. And Lei Wang is passing out. If you need a Chinese version, we're going to do this in English. We wanted to share, well, you probably didn't see us in the winter because we go south. And we missed you, but we did not miss the snow. So, we prayed for you, but we love you, but not enough to come back early. So, okay, and thanks to Lei Wang for translating this. So we'll start. Okay,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is a worldwide faith-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exists to translate the Bible into each person's own heart language. So Chinese is heart language for many of you. English is my heart language. So many distinct language groups exist in Mexico, and this slide shows where the major indigenous groups are found. This means that these groups do not speak Spanish. They speak their own indigenous language, similar to as it would be in China, that Mandarin is the main trade language, but different groups have their own indigenous language. Much of the work done by Wycliffe in Mexico is in the Oaxaca area, where large numbers of Mixtec, Zapotec, and Chinantec language groups are present. Our service this winter with Wycliffe was in two parts. First, we served 6 weeks at the Wycliffe Center in the village of Mitla down in Oaxaca, where I served as the Spanish-speaking center administrator. Yo hablo español, pero no hablo chino, lo siento. So I said I speak Spanish, but not Chinese. So, and then Mike helped out with a number of maintenance projects. So Mitla is located about 45 kilometers east of the city of Oaxaca. And this slide shows the location of Oaxaca. It's in the central highlands. And then we also served in Tucson, Arizona. The name Mitla comes from the Nahuatl name Mictlan, which was a place of the dead or underworld. So you see the skull on the A of this sign. They have skulls everywhere. Because if anybody saw the movie Coco, the dealing with the dead and ancestor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in Mexico, probably similar to how in China, ancestor relations. So Mitla is one of many well-preserved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Oaxaca Valley. It's also a pre-Columbian site that represents a Mesoamerican belief that death is the most consequential part of life after birth. So Mitla was built as the gateway between the world of the living and the world of the dead. When the Spanish arrived in 1520, they destroyed much of Mitla, and then the remains were used as building materials for churches. So this is a church which has been built with the remains of their temples, and they put it right on top of the ruins. But those are very, very old stones. So the Oaxaca Mitla Valley contains very many small villages that are mostly agricultural. Most of those mountains around that valley are about 10,000 feet above sea level. And because the terrain is so rugged, you will have people live in one canyon that cannot speak to the people in the next canyon over. They understand about 30% of each person's language. So it would be as if you spoke Mandarin, but you only understood 30% of what was being said. You wouldn't get a lot of it. So Wycliffe works with these indigenous groups in order to help them communicate. The village of Mitla itself is a tourist attraction, and they put up bright colored umbrellas and piñatas during Christmas. And although the Wycliffe Center in Mitla is located within the residential part of this village, every single morning we would have cows going by where we were staying. They would go down one way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come back in the afternoon. So you have the cows, then you have the goats. Yes, you hear this. So the goats. And then we also had a turkey. Every morning it would go, wah, whatever turkeys make. I can't figure out the sound. But anyway, we thought, this is the strangest situation. There's open air markets on Saturdays where they have 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then they would also have meat hanging. This might seem similar to some of, I've never been to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I've been to Beijing. So I don't know if this sound looks familiar, but we bought most of our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then they would also have fresh garlic. This is a pile of garlic, fresh garlic that just came out of the ground, and dried peppers. They love their peppers there. So, very spicy, yes. Sort of like Sichuan, you know, what we had Friday night. Woo-hoo, take your head off. So, and then they also had very, very good pineapples. Oh, what was that? Oh, go back there a second, Mike. Everything we ate had to be cleaned in an iodine bleach solution. You cannot eat anything as is, or you get very, very sick. Montezuma's revenge. So any fruit or vegetables have to be cleaned in a 15-minute bath, and then you can eat them. Ask Mike later on, because he had a weekend of not feeling very well and staying very close to the bathroom. So pineapples, very, very good. They were small, sort of like little hand grenades, but really good. Transportation, they have inner city taxis. The little moto taxis on the are the ones for local rides, and the one on the left was between, and they would cram people in there. I mean, it's just like, you know, whatever you, whoever you can fit in. Weaving is a very big part of the local economy. Here, the men do the weaving, not the women. Yes, the men are the weavers, and it's a foot loom, and he's making a large cotton tablecloth. And they have beautiful colors. You'll see there are beautiful colors and patterns, and people come there to buy the weaving. The other thing they have there, which is kind of sad, is agave, which is a highly alcoholic drink. So what they do is they take the agave, they cut them off, they put them in a big thing and roast them, and then they squeeze the juice out of it. They use horses still. They put the big stone and put the agave there, and then alcoholism is a very big problem. So the Wycliffe Center in this town is used for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 workshops. I worked in one of these offices. They do finance, translation support administration. And then the next slide is where we went to a Christmas party with all the staff, and there's missionaries there and a lot of folks working. It was very lovely. Mike worked in the shop most of the time. So this is where he hung out. One of his tasks was replacing a lot of damaged wood from termites. All those things on top there. Look at those termites. Very bad. So Mike replaced everything and helped things fix up. He also made a bed for one of the apartments. So that it's easier to just make a bed than go buy one. It's crazy to buy stuff there. I'll tell you about it later. But so he put this together. He's very talented. Mike was able to also do bird photography. He loves his birds. I don't even know what this is. It's a pretty bird. It's a bird. And then one of the main highlights when we were in Oaxaca City is this thing called the Radish Festival. And what they do is they take carvings. This is all radishes. This is the Ten Commandments, and then down at the bottom are the Israelites, like, oh, you know, Moses has come down. Then here's a turkey that they made that's all out of radish. I know, it's fascinating. All the carvers, they use these enormous radishes. They all have to get them from the same field. That's my hand there, and that shows you the size of the radish. And they have specta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o, in addition to serving, we were able to appreciate God's beauty, and here is a sunset right before we left. So, now Mike is going to come tell you about our time in Tucson.
Well, thank you, Suzanne. Second part of our service with Wycliffe consisted of 2 months at the Wycliffe Center near Tucson, where I led a team that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and installed a full set of cabinets for a missionary home built by volunteers a year earlier. And Suzanne worked in the quilting department, where 47 quilts were put together for distribution in Mexico. Each year, more than 100 snowbirds help serve translation efforts in Tucson and help serve missionaries who reside in Tucson but continue the work in Mexico. Some of the work they do are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y'll build houses from scratch for new missionaries, woodworking and cabinet making. That's the part that I was involved in. There's a group of ladies who sew diapers and clothes for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Mexico, making quilts from donated double knit material, of all things, for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Mexico, administration and computer work, groundskeeping, and a lot more. We have a small Airstream trailer that we lived in while we served in Tucson. Most of the time, the weather was very nice, and we had spectacular morning and evening views of the Santa Catalina Mountains. One day, however, we woke up to something that looked a lot more like winter in Richland. Suzanne and the other ladies in the quilting room made quilts of various sizes and patterns, often with very bright colors. For indigenous families in Baja California and elsewhere, the quilts are made of durable and warm double-knit fabric and are hand-tied after machine stitching of the squares together. Other ladies worked in the sewing department where they made various items of clothing, mended items, etc. This photo shows some of the many dresses they made. The cabinet team designed, constructed, and installed cabinets for this kitchen for a missionary couple who had returned to Tucson after many years of translation work in Mexico. The house was built for them the previous year by the volunteers. Other work that the volunteers carried out included several roofing jobs, as well as general grounds maintenance and upkeep. All was not hard work, however. A very active social team kept us busy with various evening get-togethers, hikes, and other events. Speaking for both of us, I'd say we're very grateful to God that He's given us the health,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the skills to be able to support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in this way. As some of you may know, Suzanne served as a missionary recruiter for Wycliffe for 10 years, primarily in the Orlando office before she moved here. I have a brother-in-law who, together with his wife, have been Wycliffe missionaries for more than 50 years and who originally suggested that we might consider service in Tucson in retirement. So Wycliffe continues to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lives. Thank you.
Amen.我感谢神，我们中间有这么一对爱主的夫妻，他们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才能、他们的爱，去帮助远在墨西哥的原住民。弟兄姐妹，主也将同样的感动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赐给我们。 在这里要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会讲西班牙话，然后你有这方面的一些的机会和才能，也可以考虑去那边。哦，那也盼望大家能够找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台湾短宣。哦，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哈，所以要赶快。哦，台湾短宣队。 好吧，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个林伟雄弟兄夫妇他们的一家要前往台湾去帮助在基隆的 Matthew 杨生伟弟兄夫妇。 Matthew 杨他是今年我们退休会英文聚会的讲员。那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个云林和台中的这个短宣队也有人来参加。好。 那我们将时间交还给我们的这个小红姊妹。Thank
you, Suzanne, Mike。谢谢牧师的信息，愿神的爱激励我们，愿我们像 Mike 和 Suzanne 一样。